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第22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王2025年8月13日。第22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其实每一次法会，无论你是否写了交流稿，稿件是否作为了法会交流稿发表，从另外空间看，每个人都交出了一份答卷，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不仅是法会，每天也都在答卷，然而法会的场合则更为隆重庄严。从2004年开始的明慧大陆法会，至今已经是第22届，正法修炼也愈发接近尾声。大陆法会稿件是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中坚定信仰，维护正法修炼环境，修己利民，修己救人的第一手见证，是法在人间，人神同在这一殊胜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当前在中国社会，失业增加，灾害增加，经济动荡，人口大幅减少，在国际社会，各种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同时打击中共的共识也日渐成型。法难在海外掀起的波澜，既有形势复杂，又有法正人间日趋靠近的脚步声。长期坚持一如既往做着该做的事的大法弟子，经历着搓磨和意志力的考验。掉队的大法弟子需要被磨难和考验推动着提高。另外空间的干扰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停止。大陆民众声明三退的人数总算达到了4亿5000万人。明真相，能翻墙看真相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在等着我们兑现神圣的誓约。我们是如何珍惜师父的慈悲的呢？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懈，不忘初衷，不但持之以恒地用正念为世人讲真相，还不忘在讲真相中修好自己，与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修一起在法中比学比修。有人跌倒过又爬起来了，忍苦精进，奋力追赶。也有人至今还在人心中迷糊着，没学会实修。在即将真相大显的黎明时分，大法弟子在各种考验面前如何坚定信念，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真正走好走完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呢？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一文中告诫我们，人心太重的大法弟子啊，我领你们走的是神的路，而有些学员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过去在个人修炼中，你们总是把大法的好处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好处。磨难中，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在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念正实法中，邪恶被清理成极少的情况下，世人开始清醒了。你们又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师父说，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那就只能在法正人间时惊回与极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但是你们得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提高自己呀。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共同努力， 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在法上得到了提高，就是我们法会的成功。文风要求，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的党文化习惯，以及我不说谁知道的报功心态、显示心理和争斗心。一年一度的心得体会文章可以内容丰厚，也可以不求大而全，仅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修炼。稿件能通过要点和细节的有效结合，体现出大法的威力，能生动真实地讲好每一个救人的故事，每一段心性提高的经历，就能起到正面作用。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5年9月30日，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够时间。请注意给编辑留时间，以便编辑们能早日处理好数以万计的稿件，法会顺利开幕。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注意安全，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大法浩瀚，正法之路26年，漫长而短暂。请看到此征文通知的同修重温师父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全文，以及师父写于1999年10月12日的《心自明》。大家同心协力，以又一次明慧法会的修炼成功和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的主体的救人成效，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13日。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和家庭中实修自己，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4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24年了，弟子叩谢师尊的再造之恩，修炼大法让我变得身心健康，修炼大法让我做人做事时时想着真善忍，遇到的坏事成为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变成了好事，遇到的阻力化为我修炼的助力。大法熔炼着我，让我体会到人间的幸福就是融于法中。现在向师父汇报这一年的修炼体悟。2024年6月17日，我到了台湾的一所中学，负责财务相关的工作。那所学校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同事间的沟通配合也不顺畅，情况看起来对我很不利。但因为我是修炼人，努力做到先他后我，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发现未思未我的执着心后，会去掉它，看淡利益得失。就这样，我的心很平静，有智慧解决很多难题。今年三月，我收到台湾桃园市政府主计处颁发的绩优主计人员奖，全市200多所学校中只有我一个人得奖。我心想，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这份荣誉永远与我无缘。一、工作中化解财务难题，促进部门合作。我到那所中学时，他们的财务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校长辛苦募集来的资金被移作其他用途，几年前已经结束的项目在账上仍然显示预付经费等等。 校长气得把这些问题向教育局反映。教育局会计室主任安排我赶快帮校长把前任会计主任留下的错误账务处理好。除了账务有严重的问题，行政团队同事间的配合也是困难重重。例如，水电费常常过了缴费期限才缴费，还要支付罚款。各项计划的经费报账也常常拖延，导致各处室和会计室互相推责任。大家都觉得不是自己的错，是别人拖延了。前任会计主任告诉我，他特别刻了一个章，所有送到会计室的公文都要盖章，注明进来的时间，这样可以保护自己。而各处室送公文来时也会盖章，记录送进来的时间，保护自己不被怪罪。大家都怕被追责，所以才这样做，气氛变得很紧张，人人自危。我上任后和全校行政同事说，我不会把大家当敌人，我处理公文的速度很快，基本上当天的事当天就做完，并取消了原本送进会计室要盖章的规定，恢复与各处室间的沟通协调。有错我会负责，不推卸，大家同心协力把学校的事做好。结果各处室和会计室之间的紧张关系消失了，气氛变得和谐多了。二，工作中实践真善忍，善待不认真负责的同事。我刚到这所中学时，同事告诉我，这里的行政同仁专门欺负主计人员。在我上任的第一个月结账时，我和出纳对账，出纳说账对不起来，他也找不到问题，当天下午就请假了。但这个月的账不平，会影响到下个月的账，所以我下班后把账带回家查，第二天告诉他是哪里错了。接下来两个月，每次月底对账还是出问题，出纳还是找不出来，而且下午又请假。他这样的工作态度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人心冒出来了。但很快我意识到自己的不正确状态，在法中归正自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要以真善忍对待每一个人。后来我告诉出纳，账平的关键是平时就要对账，月底才不会出错。教他方法后，他就能每个月顺利把账对好，也能做出差额解释表了。其实他已经做这份工作超过四年了。五月初要对四月份的账，一天下午，出纳走进我办公室，缓缓地拿出一份入账通知书给我，俏皮地说，我终于把它揪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是十几号就应该要入的账，它漏印了。我笑着回答说，你太厉害了，终于把它揪出来了。原本会计与出纳的紧张关系也因为我实践真善忍的原则而改善，同事间的关系变得和谐了。三，背法帮助我在家庭矛盾中找自己。在常人社会中，多少人心在浮动，已经形成自然而不自知，很难察觉。最近半年来，我在与丈夫和女儿的矛盾中感觉自己状态不对，但也一直找不到其中的执着。为了帮助自己提升，我持之以恒的背法，发现效果很好。法理我们都明白，但在实修中，我深知自己做得很不够。背法让我思想有了意想不到的升华。每天清晨是我身心得到归正最宁静的时刻。一天早晨醒来，我感到心非常的平静，突然明白这半年多来自己与家人矛盾的根源。我看到自己的人心，放不下对家人的情，喜欢多管闲事，指正家人。虽然出发点是为家人好，但家人不领情，我守不住心性，矛盾就出现了。表面上看是家人的错，实际上是自己的人心反出来，家人才会跟我闹矛盾。 总之，这些矛盾是冲着自己的执着心来的。知道自己哪里错了，赶紧修去它，心变得更清净，全家也和乐融融。同时我也看到自己有很多固有的思想框架，这些框架说到底也是人的执着，是要修去的。向内找真是修炼的法宝，有矛盾就找自己，这样修得才快。我深感自己是何其有幸的生命，在此历史关键时刻能成为师父的弟子，唯有更加精进，同化真善忍，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以报师恩。以上是我这一年来的修炼心得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执着，母亲走过病业磨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日。我和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去年4月份的一天，77岁的母亲在下楼时摔倒了，崴了左脚，没过几天就好了，她才告诉我们这事。他说摔倒时第一念想的就是没事儿，我们听后都很高兴。可没过多长时间，他在屋里又摔倒了，听父亲说是他让母亲去打蚊子时他没站稳摔的，又是崴的左脚，还扭了手。母亲说没事儿，都是假象，但是这次可没好得那么快，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完全好。一天母亲要发完正念，站起来时没站稳，一下子坐在了地上。这次摔得够狠的，旧伤没去，又添新伤，左手又错了，左脚也肿起来了。这接二连三的摔倒也不是正常修炼状态啊，修炼人哪有偶然的事情，大家都各自的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找到了好赶紧去掉它。可到底是要去什么执着心呢？一天我的父母大吵了一架，因有事父亲嫌母亲做的饭菜不合胃口，母亲也非常生气，各讲各的理，谁也不让谁，争吵得很厉害。我的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人，里里外外都是母亲操劳，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几十年来我没见过父亲做过饭，他都是吃现成的。母亲有个习惯，除过年过节加些菜外，常年多数都是一饭一菜，做出一天的量，三顿都是吃这一个菜，有时不够吃了也是糊弄过去。因为这个事他俩没少发生口角，不管父亲怎么抱怨，可母亲还是如此。即使是我们常买菜回家改善伙食，母亲也是告诉我们别买了，我们不爱吃，家里啥都有，别花那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母亲这不就是执着于钱而省钱吗？当我善意地给她指出来，这是执着于钱的利益之心，得去呀。母亲一听就炸了，还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她还问我咋执着钱了，咋维护自己的利益了。其实母亲在子女用钱的时候都是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是从不用我们还的。做讲真相的正事用钱时，他更是慷慨解囊，毫不吝啬的。我说他执着于钱，这如同往他心里扎刀一样，他哪能受得了这个。他哭着对我说，你没良心， 以后别来了。后来我和妹妹又和他交流，让他把这个利益心去掉，快点提高上来。我们还和他讲了常人和修炼人是不一样的，因父亲不修炼，常人吃得不好，对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身体会不健康的。他马上就会翻脸，流着眼泪说自己没错，就不改。那天，父亲又因为饭菜的事发火了，我的人心也起来了，全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和母亲大吵起来，完全有人心数落他的种种不是。最后我俩矛盾激发到了顶点，相互揭短，甚至不要在一起学法了，咋学都那样，学不好。谁也不要再管谁了的话都说出了口，不欢而散。我是流着泪回到家中的。刚到家，我就想起师父的法，我从心里默默地说，师父，我错了，我先改。我马上给母亲打去电话，说自己错了。那是母亲没有好话搭理我，我开始向内找，她只是一时没悟到，我怎么能往外推同修呢？还生出瞧不起人的心，同修不听我的，就非要变个是非对错，这不是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吗？还有这个母女情。第二天，我又如往常一样去和他一起学法。母亲虽然板着脸，但是法还是天天在学着。学法就在变，就在提高。过了几天，母亲就说话了，说都是他的错，他改。他还背了红颜三，谁是谁非。母亲家的伙食质量提高了，母亲的心性也提高了，我们都非常替他高兴。我的父亲也改变了很多，会主动刷碗、拖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母亲的身体也变化很大，逐渐的，她的手和脚都恢复了正常。一晃到了去年十月份的这一天，母亲没有任何征兆的忽然左手肿起来，拿东西都拿不住了，接着胳膊也肿起来了，肿得像棒子似的很粗，抬不起来了。穿衣服都很费劲儿了，左腿也不听使唤了，左脚肿得很高，已经不能够走路了，手脚肿得像馒头一样黑紫色的，都看不到骨头和皱纹了，一碰都会钻心的疼痛。紧接着他整个左半身子都不好使了，只能躺在床上。一看这情况，我说这要是常人，那不就是脑血栓的症状吗？可母亲却说，没事儿，这都是假象，咋样我都信师信法。有一回他躺在床上流着泪说，这回起不来了，让你们也试试。当时我也没多想，接话就说，没事儿，我们管你，放心吧。母亲说，我不用你管，你把你爸管好就行，让你们也试试伺候人是啥滋味儿。隔天交流时，他说自己有争斗心，不能要，得去掉。说完这话，第二天他就和以前一样起来练功了，咬着牙天天坚持练功。他拖动着身体，脚一步步地挪，尽量地去自己做饭菜，而不给我们添麻烦。母亲同修在面对那么大的磨难，真的是非常有毅力的，令我佩服。但是他不能再下楼去发真相传单救人了。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大量的学法，在法上交流，大量的发正念。同修也鼓励他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一切迫害和干扰，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求师父加持。母亲也长时间发正念，但他说自己没求师父，不求师父。为什么不求师父？他却不说原因。我和妹妹也尽力地在生活上照顾他，关心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很快母亲的胳膊和腿明显好转，但是手腕和脚腕以下还是不见好转，手脚肿得还像馒头一样高， 黑紫色的。2024年，母亲经常做梦，梦到的都是过世的人，有他的父母、兄妹、同事，甚至不认识的人，总是找他过去，全是死去的人。有时他会在梦中救他们。开始我们悟到是让他救人，是梦里对他的考验，但是多数在梦里他都知道是练功人，是过去了那关的。可是他还是不停地梦到死去的人找他，干扰他。这是人心勾的鬼上门呀，手脚康复得非常慢，一定是有一个很根本的执着心没去，才导致的这场磨难。但究竟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在反复修心，出于对母亲的情，害怕母亲去世，生出来怕心，大文化很重，自以为是，在别人之上的显示心，有时不修口等各种人心。还有母亲同修遭受那么大的磨难，还能天天练功，而我在这方面是倡导了几点，懒惰心。执着心暴露出了一大堆，找到了，我绝不能要他们，修去他，归正自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不能只是嘴上说说，我要在行为上做好。在这个世上，我们是母女，又是同修，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要坚定正念，用大法的法理衡量一切。我们要共同提高，共同精进，走过这个磨难。时间过得飞快，大家都在向内找，找到了就去掉它。记不得具体日期了，那天我和妹妹先后来到母亲家，只见母亲躺在床上没有起来。我们安慰她时，她流泪说出自己的执着心，不全是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根本执着是怨恨心，因为怨恨心才求来的病业假象。就是因为我们说他执着于钱的利益心，他嘴上虽然不争辩了，但心里一直过不去，还心想他病倒了，让我父亲知道知道，没他行不行？他还说让我们试试日子咋过。这个磨难是他自己求来的，他还把怨恨心藏起来不说出来，才让旧势力黑手烂鬼钻了空子。他心里知道是他自己求来的，觉得对不起师父，所以自己不敢求师父加持救他。他说这么长时间看到你们的变化都在提高，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知道自己错了，并说一定要修去怨恨心，修去假我，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母亲还说几天前发正念时，他就加上了求师父救他那一念了。根本执着心找到后，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不长时间母亲的脚就消肿了，接着手也消肿了，那时真是一天一个变化。现在他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母亲同修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走了过来。我和母亲同修在一起学法已经多年了，同修就像一面镜子，在一起集体学法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也是互相促进的过程。我们共同在法上切磋交流，加强发正念，向内找，去人心、人念、执着心，及时的去掉阻碍自己提高的各种执着心。学法时我不时地问母亲同修，这段法表面意思您明白吗？他多数都会说，你就按着师父讲的法往下念吧。母亲闯过病业磨难后，在一次学法交流时，母亲问我，芸芸众生是啥意思？正巧被不修炼的父亲听到了，父亲拿过字典查后对母亲说，字典里说芸芸众生就是所有有生命的。我和母亲悟到的是从宏观到微观，一切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都是生命，不单单指的是有生命的， 父亲听了听，没说什么，就走了。没过几天，母亲又问什么是温水煮青蛙，这次又被父亲听到了，查字典，字典里哪有解释这个的？这一次他说不出来啥了。妹妹同修说，青蛙跳进温水里，在温水里泡着很舒服，每天都享受着这安逸的生活，就这样慢慢的滋生了惰性，不愿意跳出去，却不知道危险在一步步的靠近它。等时机成熟了，水温升高了，青蛙已经没有力气了，想跳也跳不出去了，就这样死掉了。安逸心害人呐，我不能做温水青蛙，我要练功，练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互相救助，共同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日。一天，在一个学法小组中，我遇到一位过病业关的同修 A， 他脸色蜡黄，说话气息微弱，人也很瘦。他说一天，他跟一个路边老头讲了几句真相，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我说是的，我们在讲真相时，师父就在用能量加持我们。他知道我是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提出要一起出去讲真相。我答应了。开始出来时，因为身体状态， A 只能慢骑，跟着发正念，连记名字的劲儿都没有。我时不时关注他的感受，提出如果累了就歇一会儿或早点回去。他总是说没事儿，我能坚持。看到同修这样，我也很受鼓舞，更加用心地讲，看着众生的笑脸，听着连声谢谢，我们心情愉悦。在师父的加持下，三退人数明显有增加，就这样我们每周出来讲三个上午，到现在期间发生过许多感人的事。在严寒酷暑中，我们走过了近一年。一天，我在路边跟一个大姨讲真相，大姨欣然接受并做了三退，还不时地夸我，你说的话我真爱听，讲得很有道理。我也美滋滋地说谢谢大姨。我调转电动车正要走，一抬头碰到一个男士推着电动车站在我身后，我示意请让一下，他开口道，我是同修，一直在身后听你给大姨讲真相。我正得意，满以为他会夸我两句，可是他说我讲真相主要告诉世人怎样回归传统，因为现在的人道德太下滑了，我不直接给他们讲三退。没等他说完，我心里很不满了，一连串的想法全来了。不用你说，现在的人是道德太差了，否则师父就不会叫我们讲真相救他们了，他不退出党团队怎么得救？我没等他说完，托辞说同修在等我，我就离开了。找到 A， 我就一股脑地把前面的情况说了一遍，特别是对那个男同修的不满都表现出来了，当时自己那自以为是的样子可想而知。同修静静听完，笑了笑对我说，你记得 师父在经行中说，你们写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东西，最低也得对世人得救能起到启发作用。我理解，同修从哪个角度讲，怎么讲，只要能对世人得救有启发作用就行。我听后恍然大悟，是呀，我为什么就只认为自己讲得对，讲得好？那不就是强烈的证实自我，看不上别人的妒忌心，自以为是的显示心，欢喜心，还有贪天之功。想到这儿，我吓了一跳，这些坏东西我都不要，立即解体清除。此时我对 A 同修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总是这样，在我心性出现问题时，用师父的法，用自己的善心在提醒我，使我在救人的同时，还能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提高上来，多好的同修啊！就这样，我们两人在一天天救人中，在修心中，不知不觉地提高着。 A 现在身体变化明显，说话有底气了，人也白了，胖了，能提30斤重的东西了，有时也能给人讲退了。还有一次，我在路边给一个大姨讲真相，因为太投入了，我没有发现，在我前方7-8米处来了一辆警车。我正讲着，看到同修骑着电动车挡在了我前面，我有些纳闷，没说什么，接着继续给大姨讲完。事后才知道警车来了，他来不及告知我了。再说我当时讲着 A 不想打断我，就想到用这个办法保护我。我听了十分感动，关键时刻同修没有想到自己，而是为同修，为众生得救，在无私付出。讲真相近一年来， A 总是先到约定地点，把事先卷好的挂历、真相资料都带过来，我们简短的交流一下就出发了。过程中，他没有一天因身体不适提前回家，总是说，没事，我能坚持。在他的默默实修中，我常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及时修正。在师父的加持下，现在我们配合的越来越默契。在法中体悟的法理也比以前多，在互相救助中，我们也比以前精进了许多。谢谢恩师的加持，谢谢同修的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对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的一点体悟，作者美国旧金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6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4年移民来美的。1997年在我念大学期间，家人同修带我去聆听了师父在旧金山的讲法，当时师父讲的宇宙时空的法理让我深深折服，我当即决定要修炼法轮功。那时的我对修炼没有任何概念，并且从小接受着现代科学眼见为实的教育，但是我却对师父讲的法深信不疑。刚开始修炼的2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其他同修所分享的修炼中的神奇故事让我听得津津有味，有一个稳定的比学比修的环境，感觉非常美妙。然而这个修炼的环境很快因为中共的镇压而改变。1999年，中共邪党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那一年也是我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开始。虽然身在海外，同样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再加上对西方社会不了解，也没有任何物质基础。作为一名社会新人，我感到彷徨。要如何继续修炼，真的是没有任何对照。由于学法不深，加上反迫害讲真相的事情很多，那时的我对常人工作抱着一种临时的想法，认为修炼很快能结束，随便找份工作应付一下就可以了。这种态度也带到了随后加入的各个项目中，都只抱着临时做一做的想法，没有长期运作的规划，也谈不上具备专业素养。那时的我还没意识到这种临时的思维模式是党文化的毒害，还认为自己把大量的精力与时间都放在项目上就是在精进中。现在回过头来看才发现不足。20多年来，我一直不脱离常人社会工作和修炼，随着学法的深入，正法进程的推进，我对自己所走的修炼路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以下是我近期的一点理解。第一部分，在复杂的环境中修炼。在常人社会中，无非是名利场上的争夺，在西方社会，追求利益更被认为天经地义。在公司里，如果不谈加薪升职，领导都会认为你对工作没有热忱，无可造就。早期的我认为修炼人不要和常人一样争名逐利，把工作完成就好，剩下的领导看着办。所以虽然工作能力得到认可，但是我一直默默无闻。这种思维模式主导了我的常人工作多年。我从事的是生物制药的研发工作。4年前我加入了一个新公司，全新的工作领域加上全新的职能要求，给了我一个新视角。我所在的部门有8个人，我的上司是部门主管，我和另一名同事 A 分别带2名下属组成2个小组，承担不同的项目。 A 比我年长，学历比我高，而且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一直跟着我的上司干活，但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升职，职位比我低了好几级。我进公司后保持一个谦逊友好的态度，一方面努力工作，一方面也和同事们关系融洽。 A 开始是很热心地给我介绍公司情况以及这个领域的工作知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也为他升职缓慢而不平，尽力帮他。1年后，我和他都分别升职，主管们看好我的能力，把重要的项目都交给了我们小组。我考虑后向领导推荐把其中一个项目分给 A， 一来我手上的工作很多，无法同步进行，会影响进度；二来我觉得他获得重要项目对于工作晋升会很有帮助。我还亲自和他谈，告诉他拿到这个项目对他有好处。 A 欣然同意。就这样，我认为自己对利益看得很淡。 A 拿到项目以后积极了一阵子，没想到突然就变了个人似的，对自己的项目放任不管，转而把手伸到我的项目上，不是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就是要和我抢项目。我参与的项目他都要加入，连主管都和我说他做的不对。我表面上风平浪静，没有和他争斗，但是心中却波涛汹涌，愤愤难平，心想我主动把利益让给你，你还得寸进尺了。我当面没有对领导抱怨，但是却以反面教材的名义向我2名下属抱怨，说他这不好那不对。 下属担心地问，他会把我们的项目也抢走吗？虽然有人心在，但是我还是很有底气地告诉下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掌握技能，不要把心思放在邪门歪道上。我深信修炼人的智慧和福分是常人比不了的。我知道自己需要提高心性，但是过关真的是不触及到心灵不好事。有大半年的时间，我都处在神念和人念的交战中。庆幸的是，我仍然有修炼的愿望，尽管关还在过，也只是停留在嘴上抱怨。善念让我始终保持克制。我认为个人恩怨不应该影响部门乃至公司的运作。去年 A 流失了一名下属，我主动把我的一名手下借调给他，帮助他们完成项目进度。今年三月，公司突然无预警进行第二次大裁员，全公司裁掉了 60% 的员工。我的上司早在半年前辞去了工作， A 和他的手下也在被裁之列，我和两名手下则留了下来。在震惊之余，我也在反思自己的修炼。一个人的命运是早就定下的，只有修炼才能改变既定的轨道。 A 的宿命早就在剧本中，他在这个过程中还帮助了我的修炼，我由衷地感谢他。 A 走的时候很平静，我们互相拥抱，依依惜别，到现在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我们的关系恢复到我刚进公司时的状态。我让出去的项目转了一圈又回到我的手上。两个月后的一天，我的新主管表情严肃地找我约谈，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不会又要裁员吧。主管却告诉我，管理层认为我对公司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决定额外发给我一笔留职奖金，条件是我需要在公司多待一年以上。我当时其实也在想找别的工作，犹豫之间，领导还加了一句，我们整个大部门就只有你获得这个待遇，别人都没有，你别推辞。的确，一个生化公司的中层职员能够得到这样的奖励是罕见的。当天回到家，我到师父法像前衷心感谢师父，感谢大法的教导所带给我的福分。第二部分，学习常人管理，加深对善的理解。我到这家公司的另一个全新领域就是需要带手下。开始时我对这个变化很抗拒，这么多年的工作环境中我都是独来独往，只需要管好自己，不需要考虑其他人或因素，说白了就是不想承担更多的责任。我的两名手下都是刚入行的新人，要带好他们需要额外的付出。他们的出现虽然只是形成一个小的修炼环境，但是对我认识法有着很大的帮助。上面提到的不想升职加薪并不符合这个社会的规则。其实从好的一方面看，西方社会正常人是把工作看作事业来经营的，也就是做什么事情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有良性的可持续的运作系统，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做事，最终达到目标。升职加薪是对这种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但并不是追求的全部。在最初接下管理职能的时候，我的认识停留在做一个好人，平等对待众生上，不因为对方职务比我低而瞧不起人，也不去占便宜，把累的活丢给别人，功劳自己领。在早期的时候，这个认识没有问题，我对下属没有架子，有工作一起分担，他们需要请假我就替他们把工作做了，保证工作进度不出现延误。我对项目提出大胆的建议让下属执行，结果效果很好，我就对其他人说功劳是下属的，甚至他们不愿意干的活我都默默做好。一天我天不亮就到公司，准备一项重要的工作。进到实验室，发现工作台上乱得像被飓风扫过一样。 我的火儿腾一下就上来了，心想这两个懒虫做一点点事还留下一个烂摊子给我这个当老板的，这里全犯了。我越想越气，连工作也无法专心进行。我停下手上的工作，查自己心性上的原因。当时一个想法打到了脑中，不就是怕吃亏多干活吗？和当不当老板没关系。我一下子没了火气，不管对方是谁，他都是来帮我修炼的。想明白以后，我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事情。之后花了很长时间把实验室清理干净，并把缺失的实验用品配齐，以方便其他人做实验。等他们回到公司后，我态度温和地找他们谈话，指出不足，告诉他们每次工作完了以后要把工作环境收拾干净，以方便其他同事开展工作，这也属于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这种考验发生了好几次，我那颗怕吃亏的心在这种磨练中渐渐削弱。最近我有一段时间没进实验室，一次进去突然发现工作环境变得整洁有序，两名手下养成了好的习惯。在教授他们工作技能的同时，我也在想如何让他们尽快升职，于是想了一些人的办法，比如把我的工作成果分给他们，需要做工作的报告我给写好，连发言稿都替他们准备了，然后一遍一遍地陪他们练习，借这些常人的手段来帮他们争取机会。我那些自以为体现为他的常人办法，反而增加了下属的依赖心理，也没有了努力求进的愿望，只想吃现成的，反正有什么错漏我替他们补上，功劳和好处只多不少，常人的技能我恨不能一下子全喂给他们。到头来虽然升了职，但是工作表现却差强人意，达不到业务水平。师傅看到我的认识不足，借不同人的嘴来点化我，其中最触动我心的是一名主管的话，他说一个好人不等同于一个好主管，作为上司你要培养他们的职场技能、专业操守和独立自主，这才是你的责任。简单的几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也是我修炼中一直以来的不足，就是把不和别人发生矛盾、有利益不去争当作最大的善。我重新思考在工作环境中作为一名管理者该如何体现善。在教技能的时候，我过去是直接把我的方法丢给对方，多年的经验让我对工作了如指掌，思维跳跃极大，这让新人很难消化。当下属问我步骤时，我还会脱口而出这很简单呀，或者那么做太慢等等。慢慢的我意识到没有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么说也容易伤人。我改变了说话的技巧，先问对方是怎么想的，搞清楚对方的思路，然后顺着他们的思路告诉他们我的想法，一步一步的解释示范，并且鼓励他们不要只按照领导的指令工作，多发掘属于自己的方法。做工作报告，我虽然会提出思路和建议，但是强调对方要花时间自己做，即使不够成熟和完善，我也会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构想去讲。从中我还学习我的上司如何帮助新人建立自信。同样是分担工作，我会明确分工，也不再谦让我的工作成果。裁员发生后，两名下属来感谢我，一人说幸好你之前教会我们良好的工作态度，单凭技能我可能比不上被裁的人。另一人也认识到他需要学会独立和承担更多的责任。我很高兴，我想教他们的不但是工作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好人。既然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那就应该本着对人、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行事。在如何用善管理人的这个问题上， 我知道自己在修炼中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在对法力不断加深认识，同时还有需要修去的人心与业力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做法。整理成文字的时候，又对目前的修炼环境和一些没想透的人与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实最早动笔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不要证实个人的什么能力与成就，但是现阶段还有很多人对法轮大法、对师父不理解。我希望用自己正面的经历证实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了不起。大法弟子幸运地被师父选择，不但成为神迹的见证者，还是神迹的缔造者。如果真正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去做，即使一个平凡而渺小的生命也能发出耀眼的光。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